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王下21章和使徒行传14章。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极丰富的恩典，就是神您一切的丰盛。主啊，我们不过是罪人，是在世上本不配有的，在世上也是个无有的，但是你却拣选我们这些不配有、这些世上无有的人，好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有了。主啊，主啊，我们就是个贫穷的，但是何等感恩，您是富足的主，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好叫我们贫穷的人因着你得着了富足。你拣选了我们世上的贫穷人，好叫我们在信上得富足。主啊，在耶稣基督里，你给我们的不单单只是让我们得救的地步，真的是得丰富的地步，得富足的地步。主啊，每当想想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真的应当将称颂、感恩、荣耀、国度、权柄来归给你。主啊，但愿我的口、我的心能够常常以主为我的颂赞。主啊，既然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的蒙恩，我们就向你来求福。您说祈求就得着，叩门就开门，寻找就寻见。主啊，求主把属天的真福多多的赐给我们一同来学习的长辈弟兄姐妹，因为在基督里，您就是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了。主啊，我们要向你叩门，我们要向你寻求，我们要向你大大的张口，求主耶稣赐恩。您尚且把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岂不把万有都如此赐给我们吗？感谢你，赞美你，唯有求主常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得以明白你的心意和旨意，明白你的真道，使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一路都滴下脂油。主啊，我们也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唯有求主来赐给我们有智慧的心，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也常借着你的话使我们受警戒，因为我们在你面前还有许多的不完全，甚至还有这个老，还有许多的马拿西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亚门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偏邪私情、邪情私欲在我们里面，实在真的很败坏，很不荣耀神。唯有求主借着你的话使我们常常的受警戒而悔改，求你引导我们走永生的路，看也求主来光照我们，看我们有什么恶行没有，有什么隐而未现的过犯没有。主啊，你光照到哪里，我们也悔改到哪里，也求主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巴不得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求主保守我们身心灵全然的成圣与得胜，我们全然交托在您的手中，带领我们一同来学习你的话，因为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主啊，我们巴不得就是在每一次的学习，在每一次的聚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得着那天国的福分。求主与我们同在，越过孩子的软弱，宝血来洁净我们。听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看王下21章。今天这一章呢，就讲到南国的两个王，一个呢是马拿西，一个是亚门。马拿西做王55年，而他儿子亚门做王仅仅2年。但不管做王时间长还是做王时间短，最重要的是这个时间的里面的内容到底是如何。但可惜我们看到两个王，不做王时间长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做王时间短也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内容都在神面前都是不好的。虽然他们的事迹也记在了也记在了犹大的列王记上，但是呢，这种记载不过就是成了世人受警戒的一生的记载，没有荣耀的见证。那现在 最主要的不是在乎时间的长或者时间的短。我想从这两个王身上，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一生，我们不管长还是短，我们一生的内容到底是如何。这一生的内容是在神面前被纪念，是有见证的一生呢，还是这一生的内容就是被神看为厌恶，是成为警戒的一生呢？因此在诗篇的90篇就讲到，求主赐给我们有智慧的心，好使我们数算我们自己的年日，得着智慧的心。因为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的，所以我们的一生的内容，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交账。我想马拿西亚们今天的这个败坏就是我们的一个警戒，好叫我们受教，使我们常常的向神悔改。但愿将来我们的一生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是被神称赞的一生，而不是被神厌恶的一生。那今天我们在使徒行传，我们所看到14章，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继续他们的游行布道，就是第一次的游行布道，还在继续的开展福音的工作。而他们在传报佳音，各城各乡传，各城各地各国去传福音，我们就看到会有得荣耀的时候，会有受逼迫甚至快要到死的时候。但不管是他们所经历的环境如何，基督在他们里面照常的显大，基督在他们中间是永远被高举的。所以被人高举的时候他们就跳下来，被人要打逼迫甚至要死的时候，他们就赶紧逃跑，或者说就靠神刚强起来。那他们是得胜荣辱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在他们里面永远是被高举的，他们是仗着基督仗着神而夸胜。我们知道在罗马书讲到那传福音报好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所以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去到哪个城，传福音报好信，他们的脚中就是佳美的。如果我们不管去到这个城去到那个城，我们如果却没有把福音传出去，我们的脚中是不是华美，是不是佳美的呢？但只有传福音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佳美的。传道、尊道、行道、高举主道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佳美的。如果我们去到这个城去到那个城，主的道我们没高举，主我们没传扬，主的道我们也没行，那我们在这城里是留下了什么？不过就是一个虚空的脚中，不过就是甚至只是一个属世的脚中而已，这种是不佳美的。唯有传报佳音报好信的人，他们所行的在神的眼中的脚中是非常佳美的。那所以但愿求主让我们要走就走佳美的脚中，要不管在这个城在那个地在那个国，巴不得我们都要留下佳美的脚中，传福音，高举基督，这个传道行道。我想这样子就是在神眼中看为佳美的。那因此保罗巴拿巴，那我们看到他们传福音的道路，看到他们传福音的一生，那这是一生确实是精彩的一生，是蒙神纪念的一生，佳美脚中的一生，是成为众人学习榜样的一生，那是何等的美好。那所以今天两边的对照，我们就看到马拿西在神面前任意妄为，他的一生不过就是被人被神厌恶的一生，而保罗巴拿巴他们却是各处的传道救灵魂，高举基督传福音， 那他们的一生就是神喜悦的一生。那我想借着今天两边人物的对照，就是求主给我们有智慧的心，好数算我们的年日，也求主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是行怎样的路。传福音就是加美的路，背道作恶拜偶像就是神恨恶的路。所以求主给我们智慧的心，数算自己年日，知道我们当行的是怎样的路。那今天两边的相对照，一边我写的是向神妄为，对到那边我写的是为神奋勇。还有两边，一边是引人背道，那边是领人信道。马拿西不但自己犯罪背道，他也引诱百姓去背道，去拜偶像，所以自己败坏，也引诱人去败坏。而那边呢，保罗巴拿巴自己蒙恩，也领人一起来蒙恩。就像保罗所说的，叫人不花钱，与我同白白同得福音的好处。那这就是保罗的觉得的赏赐，他的赏赐就是叫人不花钱得福音。他就是有颗心智，就是叫人与他同得在基督里的好处。所以两边，这边我写引人背道，那边领人信道。那我今天还是分两个部分和大家来分享。第一个部分呢，是一节到十二节，对到那边也是一节到十二节。我们先一起来看王下二十一章一节到二十一节。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十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五十五年，他母亲名叫邪西巴。马拿西很小，就十二岁就开始作王，作王也很长，做了五十五年。那在这五十五年当中，我们看到基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行败坏的事，不单是行败坏事，而且是多行败坏的事，甚至都讲到他所行比外邦更甚。所以今天的词，一个是多行，一个是更甚，这就是讲到马拿西他作王，基本他的一生是这样。那我们也很感恩，是什么呢？就是在历代志下33章有那么些补充，就是马拿西后来被掳到，被亚述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就自卑向神祷告，神也应允了他。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认识耶和华，唯独耶和华是神。后来在他作王的最后那些年间，他有很大的一个转变。但是呢，就是可惜他整个很长的一生，他确实做了这些更甚的这些败坏的事，也多行很多败坏的事情，以至于整个耶路撒冷因着他受到了审判。那这是马拿西做的不好的，但是他能够自卑，能够转向神，他也能在神面前蒙恩。那我们看马拿西的一生五十五年，那除了他后来悔改的 这个事情，但是他整个很长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徒受主的恩。我们知道做王不是单单说是一位他接续他爸爸，接续他爸爸做王，就是因为接续的缘故。我们更是看到是神给的恩典，是神的抬举。我们看当大卫被神抬举做王的时候，他想到的是约柜。他为了找约柜，他甚至连睡觉都先不睡，他要把约柜先找到。然后找到约柜，就很隆重的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带领全国的人一起来尊崇神为王。那我们就看到当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心中很清楚，虽然他是做王的，但是在他以上要神来做王，只有神来做王，他的做王才好，只有神来做王，整个国家才坚固和稳定， 只有神在国家作王，是吧？大卫作王，他才会有智慧聪明，也只有神作王，国家才会有祝福和复兴。那因此，当大卫起来作王的时候，他第一个先想到就是神，而且要尊神为王，这是多么合神心意的君王。那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但我们看到马拿西作王55年，他有多少的真正尊神作王？如果一个国他没有让神来作王，一个家没有让神来作王，连马拿西自己也没有让神作王，福在哪里？只有更加的是黑暗，更多的是灾祸，更多的是枯干，甚至是咒诅。我们看马拿西他的一生，包括他所带领的整个南国的光景是怎样，我们就知道。所以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你怎么让那一国让耶和华为神？不就是从领袖开始吗？不就是从这个君王开始吗？他让神作王，他可以让整个国家一起来让神作王。而马拿西不让神作王，他的一生是怎么可能是带领百姓让神来作王呢？只会与神更加的疏远的。那马拿西实在是很长的时间徒受了主的恩典，因为他基本就没有让神作王，他也没有住在神的里面，所以完全就是与神隔开的，以至于自己本身包括国家失去了很多的祝福，反倒带来了很多的祸患。那第二节，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马拿西所做的都是神眼中看为恶的。那这个恶事，我想在后面2节到9节，那这里呢写了4个词，我们从这4个词里面来看看马拿西他怎么的做的。一个是效法，就是2节，还有包括第3节效法，2个效法。那第二个词呢是重新建筑，3个词是多行，就是在6节多行，4个词呢就是9节引诱。我想这几个词就是讲到马拿西他怎样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第一个就是讲到效法，效法这里讲效法是效法外邦人心可憎的事，第二是效法亚哈所行的。2个效法，就是一个效法外邦，一个是效法亚哈。我们知道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都有很多可以去效法的，我们可以效法这个效法那个，而有些甚至我们都去效法这些工人的这些工人的工作习惯，工人的生活习性，甚至我们都是去效法的。所以人他还有很多去效法的，但是呢，什么效法才是叫我们得生命的？什么效法才是真正叫我们进光明的？什么效法才是在我们神面前是真正被神所喜悦的？我们可以选择很多的效法，因为神就是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意志。但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跟我们说，你们要学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能得享安息。而且主耶稣他常常在我们面前做榜样，就是让我们去效法他。比如说他给门徒洗脚，他说我们如果照着去行，我们就有福了。所以我们学主的样式会有安息的，我们学主的样式去做，我们是有福的。那因此呢，什么才是我们所效法？连保罗也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 因此，不管保罗也好，还是主自己教导的也好，还是圣经告诉我们也好，基督就是我们的效法，我们就是要效法基督。在约翰一书第四章讲到，主在世上如何，我们也如何。因此呢，我们在这地上，我们就是效法基督的，他是如何，我们就如何。那这样子，我们就是有福的，这样子就是神所喜悦的，这样子也是能够经历安息的。那基督他就是我们效法的样式。而基督他自己本身，他也讲到，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而且在约翰福音还讲，子与父原为一，你们看见子，也就是看见父了。所以我们是效法基督，但基督自己本身是与父原为一的，而他所说所行所做是先看见父做的，他才这样的做，他从来不会越过父，是凭着自己来做的。因此我们说学习基督，效法基督，其实就是效法神，因为父和子原为一，我们效法子，不也就效法了父吗？我们效法基督，不也就是效法了神吗？所以为世界上我们可以选择很多去效法的，你哪怕效法工人的这种工作的样式，生活的样式，工作的习性习惯，你可以去效法，但是呢，这种还不过是个皮毛。最重要的是不是从工人身上或者从属灵人身上能够效法到基督，这个我想才是要紧的。当然我们就更加不能去效法世界了，因为世界的样子跟天国的样子是根本是不相称的。就像主说，保罗说的，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基督和比列不能相通，光明和黑暗也不能相交的，神的殿和偶像又有什么相合呢？因此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要效法基督。那马拿西他做王的时候，他效法的是什么？他没有效法神，更没有照着神的话语去做，反倒去效法了外邦，而且比外邦所行的更败坏。那我们知道外邦一切的习俗风俗，外邦的这些事这些样式，根本都是与神的殿与神没有什么相干的。因此呢，当我们把这些很多世界的一套套的搬到教会里面去学习模仿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还可行，实际仔细想想，真的不信的跟信的有什么相通呢？那而且呢，这世界跟神的国又有什么相交的呢？如果我们教会一味的就是像马拿西亚效法外邦一切所行，效法世界的一切所行，把他们的这些很多的理论，很多的这种样子都搬到教会，那教会还叫教会？教会不就是成为一个社会了吗？教会为什么不叫社会？因为教会有基督。教会为什么不成为社会？因为教会它代表的是神的国，因为神的国就是在我们中间。那教会为什么不成为社会？因为教会是按着神的样式，圣经的样式而建造。所以你不要把在教会里把很多的这种不信的心理学，把这些很多不信的在所谓的管理学，把这很多所谓不信的这种侍奉的样子，做工的样子生活的样子，都一套套的都搬到这个教会里面。那这样子的话，神在哪里？神的样式在哪里？圣经指示的样式在哪里？所以马拿西他一个效法是效法了外邦的样式。那很多时候我们仔细想想，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马拿西？教会 现在是不是也是马拿西？很可能的，因为现在很多人叹息，就讲到教会世俗化。为什么？也许就是在我们中间，我们就成了那个马拿西。那第二个，我们又看马拿西又效法什么？他又效法亚哈。亚哈在圣经讲，从来没有哪个王像他一样把自己给卖了。所以亚哈的实际的本质是把自己给卖了。那这样的一个人值得效法吗？如果亚哈所行的神都给他盖棺定论，就说他把自己给卖了，如果我们照着亚哈所行的，那我们自己不也是把自己给卖了吗？那因此呢，马拿西这个效法实在在神面前神看为恨恶。但愿借着马拿西的失败，使我们一生都要去效法我们的神。那第二个，我们就看马拿西这里在第三节讲，第二个词是重新建筑。重新建筑是他爸爸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他现在又重新的建筑起来了。他爸爸西西家就是把丘坛拆毁，是神很喜欢的事，因为就是一个坛，在坛之外不能另立别坛的，不能在别的坛上随便的烧香的，因为这是神所看为恨恶的。我们都要来到这个坛，来到神的面前，把祭物献给神。结果呢，西西家拆毁的祭坛，拆毁的丘坛，他又重新的建筑起来了。西西家因为拆毁了丘坛，拆了偶像，做了这些洁净的工作，后来整个国家是带来复兴的，是带来复兴。但现在又重新的建筑起来，那我想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拆毁的，恐怕又重新的建立起来了，或者说以前老一代所拆毁的，我们现在又是吧，后面的那一代又重新的建立起来。因此我们也会发现，十字架的祭坛的服饰，那个是合神心意的服饰，但是现在我们很多在坛外另外有坛，在十字架之外我们另有高举，我们很多的人手人工，很多人以为对以为正的，我们一样样的都高举起来，我们高举神学，我们高举教义，高举我们这个派那个派的个人的自己的这些所谓的看见。那如果这些神学、这些教义或者各自宗派自己所高举的东西越来越与十字架疏远，越来越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道而疏远，那你高举这东西恐怕就是丘坛的侍奉。所以你不管读神学也好，我们不管是学怎样的知识理论也好，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回归十字架，还是回归主自己的本身，回归生命的道，而不至于现在我们就越来越与十字架脱节了。我们这拆毁的岂可又多多重新建立起来呢？那我们看到西西家这不单重新建丘坛，又筑巴给巴利筑坛，又做亚瑟拉像，那这一切都是效法亚哈所行的，而且敬拜天上万象。那这是这里我们看到。那现在我们又看马拿西，他在神的殿里也是设立祭坛，在神的殿筑坛，明明在神的殿里就一个坛，他在神的殿里又多做很多的坛，那这些都是神很不喜悦的。那我们再看第三个词，就是多行，就是在第六节。所以在第六节我们看到他还让儿子金活，又关照，又用法术，又教诲，又行巫术，行了这么多这些败坏的事，而且是吧，在神的殿中，在神的殿外等等，在耶路撒冷都行了很多这些事。因此神就想他是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神怒气。然后他竟然在殿里还立了亚瑟拉， 所以给他一样样的这些罪写出来，真的越点越多，越写越多，这殿内都有亚瑟了，儿子都拿来惊火，那这不就是多行吗？那神就讲到是什么？神就讲他要立他的名在他殿中是直到永远的，愿人都尊耶和华的名为圣。神的名在他殿中，人人应当尊他的名为圣，人人应该尊崇他的名是独一无二的名。但没想到马拿西在神的殿里面却做了这么多在神的名之外另有别神的名，各式各样的这些败坏的事都在做，多行。那还有一个第九节就是引诱，他不单自己作恶，他还引诱百姓作恶，甚至比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神已经把以色列人面前这些外邦仇敌给灭掉了。在生命记的15章啊，生命记12章，当时神特别讲到了一个谨慎，就是说当你把仇敌赶出去，把外邦赶出去的时候，你要谨慎，不要去效法他们的风俗，恐怕这些风俗会成为你的网罗。那当时神已经特别说是要谨慎了，不是说你打败仇敌赶出仇敌了就觉得得胜了，还并不完全得胜。如果没有把外邦的风俗赶出去，恐怕不谨慎就掉到外邦风俗网络里面，那这样子虽是外面得胜仇敌，里面却是掉在网络里面，大大的败坏。所以得胜是靠主得胜，但得胜的时候你还得要谨慎，不要去效法网络。所以我们已经悔改归主的，我们已经信了主的，我们也谨慎，我们就不要再效法外邦，效法世界。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就应该背起十字架来跟耶稣。信了主的人，我们应该留意圣经，照着圣经的教导的样式去做，去行，去遵守主道。我们却要谨慎，是谨慎，就是我们信了主，我们已经明明靠着主的恩典把这个罪的权势赶出去，把世界权势赶出去了，我们不要再去效法这个世界，效法外邦，免得我们好像是信主了，好像是进国度了，结果我们却是在罪上，这个罪的网络里面，世界网络里掉进去，那这样子怎么说我们能够承受神的国呢？所以不单对以色列要谨慎，对我们现在神的儿女基督徒们，我们也是要谨慎的，让我们就是谨慎的，不要效法外邦，效法世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信得太不谨慎了，是盲目的就把世界的东西搬进来，盲目的就照着手机告诉我们很多小视频的东西，很多人讲的理论我们就一套一套的就搬进来学，马云说的我都觉得对，是吧？或者说比尔盖茨他说的我都觉得对，那这个哪个国家的了不起的君王他说的我都觉得对，一样样的都把这些世界的好像很有名的人都一样样的把他们的理论都搬进来，都觉得是吧？我应该要听他这样子说的，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有必要吗？马云难道比基督还更加的更加的合乎神的样式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是不谨慎了，手机各样的资讯，世界各样迷惑，世上许多的学问学说，我们都不谨慎，以至于我们就觉得这种似而又非的好像很有道理的东西都一套套套都接到心里面，甚至接到教会里，以至于好像是信主，但是走却是走在这些世界的道路上。那马拿西他自己这样子做的不好，他引诱百姓是做的不好，这又是马拿西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因此呢，不管他是在效法外邦，效法亚哈，在重新建筑被毁的这些丘坛，或者是多行神看为恶的事，还是引诱百姓作恶，没有一样 我想这几个词就是他一生在神面前所做所行的，就是这么的败坏，也是成为我们的警戒。但愿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的效法，我们是不是把拆毁的旧的还重新建筑，我们是不是行了又行，行了又行，各式各样形式多行，还是我们也在引诱别人作恶，瞎子领瞎子。那但愿求主让我们的一生不要有这四个词，但愿我们的一生能够像保罗的一生说的，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那如果人的一生能像保罗这个唱凯歌一生，那真的是好的无比的。那在中间第八节，神还是讲，如果神的百姓能够谨守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他们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他们的一切律例，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神还是把这句话讲出来，其实这句话大家都很熟的，谨守遵行我的道，是吧？但是呢，神说了这么多，我们也非常的熟悉，但扪心自问，我是不是真正有遵守？不然的话，神说了那么多，我听都听得耳朵都发茧了，我知道都知道，我也知道，我也听过，我也晓得，我也很熟悉，但最要紧的是行出来了没有。很多人登山宝训很熟悉，背都能背得出来，说的都可以说的很多的理论，但是行出来了没有？很多人听也是听过，熟悉的不得了，天国的比喻都很熟悉的，说四等田呀，这个白子麦子啊，等等啊，这些我们都很熟悉，行出来了没有？行出来，他真的就是个聪明人，而且主啊主啊，他能进天国。那如果你很神，我圣经很熟，我们圣经很熟悉，理论我们听得很熟，遵守遵道我们说了千百万遍，但一点都没有行得出来，那主啊主啊，最后也是在关在门外。所以不在乎说，也不在乎听，不在乎熟悉的多少，还是那句话，行出来了没有？行出来了才是蒙福的，行出来了才是进天国的，行出来了，雨淋水冲风吹，这个房子总不会倒塌，因为它是把磐石，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如果没有行出来，听了多少万遍千遍，那还是一样的。那我想最要紧，说不是神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这个话，谨守遵行主道。我想听都听得多了，还是那句话。行出来了没有？靠着主的恩典，靠着神圣灵的引领，行出来了没有？行不出来，再多的漂亮话都是个虚的。往下十节到十二节，那神借他众先知所讲的，那就是因为玛拿西行这可憎恶的事，而且比这些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那不但自己作恶，也把百姓陷在罪中，因此神一定会降祸，叫一切听见的无不耳鸣。后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或者说犹大南国亡国的时候，我们当知道是西底家的败坏等等，但是西底家败坏是他因为也是他自己原因，但我们也看到整个犹大南国的灭亡，还有那个亡国，其实神也是追讨到玛拿西的罪的，因此玛拿西所做的恶影响至于久远，太败坏了。那这里呢，我就写一节到十二节，我就写作恶，作恶。那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十四章。使徒行传十四章也是一节到十二节，那今天是26节对28节，分两段，那每一段呢基本就是一对一，就是最后一对呢是一对二。 我们一起来看，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就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那两个人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之前在比西底传道，确实在比西底安提阿当时带出了整个合成的人都来听他们讲道，但是因为有不信从的犹太人，因此呢，当时在比西底安提阿给他们带来了也是很大的逼迫。那后来两个人呢，他们就往以哥念去了。那我想也是借着环境，让他们也逼着他们是一层一层的走。那这里传完就到那一层，那一层传完到那一层。虽然逼迫确实是很苦的事，但是逼迫反倒叫福音的境界还扩张。而且在逼迫当中，我们看13章，门徒满心喜乐，而且被圣灵所充满。虽然是外在是苦的，但里面是喜乐的，是圣灵所充满的。那我们看到在这种逼迫环境当中，这圣灵在充满着他们，因此他们借着主的恩，他们没有惧怕，没有说闭口不言了，反倒走这个城传那个城，现在又到了以哥念。特别在今天14章讲到在以哥念，在路斯德，在特地传道的时候，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的第11节，他说他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和苦难，是真的是很大，是他说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苦难，但从这些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那所以不管是3章的比西底安提阿，还是今天14章的以哥念路斯德，那他都遭受很大的逼迫，何等的逼迫，他说但是主都把他给救出来了。因此保罗是靠着恩放胆强传道，保罗也靠着主的恩，从一切的苦难当中主都把他给救出来。因此呢，虽然传福音确实会经历许多的苦难，但是在传福音工作当中，主都会把他从苦难中是救出来的。一个是有苦难，一个是主的拯救，那保罗他就不畏惧苦难，更是靠着主的拯救，靠着主一直的放胆，一个城一个城，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把福音都传出去。因为他知道这些城会给他带来艰难，但是这些城的艰难里，主会把他救出来的。那现在呢，他们俩就在那传福音，感谢主，在以哥念这些什么犹太人信希腊人信的很多，信的很多，但是也有不顺从的。那不管是信的还是不信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3章讲，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使我们因认识耶稣基督有香气。所以不管是在活的人身上，还是在得救人身上，还是灭亡身上，他们都有基督的香气。虽然在以哥念也一样的，不传福音有很多人信了，也有很多不顺从，不管是得救的人还是不顺从这些灭亡的人，基督的香气照样的在保罗或者巴拿巴或者同工身上照样的会显出来。那对于等人，就是得救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对那等人，就是成了死的香气，就叫他死。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是一定的，是不更改的，但是有些是因着基督而得救了，那基督对他来说就是宝贵的石头，信靠他不会羞愧。但是呢，基督这对那些不信从人，基督对他来说就是绊脚的石头，他一定会在上面跌碎的，甚至石头砸在身上会砸得稀烂的。这是在马太福音当时主耶稣讲关于这个石头的时候就这么提到。所以呢，就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基督的复活，基督的救恩是确确实实已经被神所立定的。但不管是信的人还是不信的人，保罗一定都有基督的心香，都有很好的见证的。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四节这里所讲到。那因此呢，就是说保罗把福音传出去，保罗巴拿巴都把基督的馨香给散发出来了。但如果确实还有不信从的人，不顺从人，保罗说了，这个福音蒙蔽不是我们蒙蔽的，是他们这被世界神弄瞎眼睛，是他们不要基督的光，福音的光是照在他们里面。因此就是说他们这些不顺从如果不悔改，那不信从福音，那最后不过也就是走在灭亡的道路上。那这边第一节我写传道不徒受恩，那边我写一生徒受主恩。马纳西一生基本一生都徒受主恩，而那边呢，保罗巴拿巴一生他传道不徒受主恩。那还有第二节两边相对，这边我写依靠，这边我写不从基督真道，那边效法外邦可憎。我这效法外邦可憎，神就是恨恶的。那不信从真道，不从基督真道，那结局是怎样？不过就是被定罪的。那往下第三节，那他们不但不信从，还心里恼恨弟兄，就耸动外邦人去对付保罗巴拿巴。那结果呢，两个人他在那住多日，倚靠主就放胆讲道，主借他们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神的恩道。感谢主，看起来是保罗巴拿巴，但实际上主与他们同工的，主与他们同在的，因此他们靠着主能够放胆讲道，而且主也借他们施行神迹奇事，还反倒证明神的恩道。这个环境太难了，犹太人不信从人耸动外邦人，就是对付保罗的。但是保罗却是在这么困难这么难的环境当中，他还天天冒死时刻冒险，真的主做他的盾牌，主做他的坚固台，是吧？就是在最困难最难处逼迫很大的时候，还是看到主借着他们是吧放胆壮道，主借着神迹奇事能够证明神的恩道。因此环境不会使他们说退缩不去传了，环境他们更是靠这种放胆的去见证耶稣基督，神也与他们同在啊。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倚靠主放胆讲道，对到那边呢笑亚哈放肆作恶，所以一边是放胆讲道，一边是放肆作恶。还有两边，一边是经历神奇事，就是说因为他们所做神喜悦，神也借着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们所传讲的道，经历神奇事，那边惹动神怒气，所以越做越多惹动神怒气，没有什么神迹奇事，只会有更多的这种灾祸会临到的。那往下第四节，那第四节呢，那从里的众人就分党了，有服从犹太人，有服从使徒的，分党了。那保罗也变成分党了，那分党对不对？在教会里分党，在神的家里分党，那确实是不对，因为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怎么可以分党呢？但是呢，如果是说把人从这些犹太教中带出来，使他们归向真理，归向基督的救恩，那这样的分党分得对了。因为之前很多人都在犹太教底下，很多人都在世界的罪恶底下，那现在让他们不服从犹太人了，也不服从这些世界罪恶的权势，反倒来跟从基督，来顺从使徒了，来跟着使徒来顺服基督了，那这样的分党是应当的，是分得对的。所以我们要明确了，这有些人分党是分得不对，像可拉党，有些分党是分得好，你走到哪里都把人从魔鬼的权下分出来，从世界的权势下分出来，从邪教异端的权势下分出来，从假道里分出来，这种分党应当要去做，因为不是把人带到灭亡地步，是把人带到得救的地步，我们就应该要做这种分党的事，但不要，千万不要在教会做那种分党的事。那后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把人带向基督， 对到那边把人带离真神。那第五节呢，那外邦人犹太人就一起都来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就是说为传道所逼迫了。那这边我写不明真理，糊涂敌对，那边呢不识真神，糊涂助谈。还有第六节，那使徒就知道就逃到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别两个城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所以逼迫也是在鞭策着他们一直的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就是把福音不断的扩张出去。他们是逃了，他们是逃是躲，但是这个逃和躲并不代表他们不传福音。所以很多人逃了躲了，什么工作也不做了，逃了躲了就是大家就停止了，什么都停工了。但我们看的他们是逃了，是躲了，在那里传福音。是就像尼西米记，人家恐吓他，威逼他，要怎么暗杀他，然后写信怎么说，怎么说他。但是尼西米怎么说？我现在在办大功，我岂可停工呢？所以尼西米在专心修城墙事情上，他从来都不停工的，哪怕人家威吓他、恐吓他、怎么的敌对他，不停工，因为他知道他是在办大功，这个功是不能停下来的。那六节七节，第六节这边我写为主多多奔走，那边向主多多行恶。第七节这边我写传福音，那边呢立偶像。那往下第八节，那保罗巴拿巴呢就来到了路斯德。那路斯德那里讲到，那里呢有个瘸腿是两脚无力的，从来都没有走过，他也听保罗讲到。那听保罗讲到，保罗定睛一看他，哎，知道这个人有信心是可以痊愈的，然后呢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结果这人真的就站起来，不单是说站，是跳着起来，而且还行走，真是稀奇。是吧，当然一个我们看到是保罗有信心，那另一个也是看到这个瘸的也有信心，保罗看出来他有信心，所以因信就看见神的荣耀，主的道这让我们因信会经历这个医治的恩典，主的道也会叫我们因信得着生命的恩典，主的道也让我们因信会得着这救赎的恩典。那主的道实在就是耶稣基督，那主的道当主的话，我想但愿求主让我们因信，让我们经历主的道在我们里面带来医治，因信主的道给我带来平安，给我带来救赎等等的。所以保罗是在讲主的道，那个瘫子那个瘸子他在听，他更是有信心的听，保罗都看见他有信心，因着信他就因着这个道蒙恩了。所以讲道的人我想都有在讲很多的道，但是我们听的人是不是也能像这个瘸腿一样，让别人看出我们有信心，即或别人看不见我们有信心，但是我们里面真的有信来听主的道。就像薛洛夫人，如果不耶稣不让他出，不问的话，他都不会出来，所以没有人会看见他有信心，但主也来问他到底是谁，因为他的信，他摸摸耶稣的衣裳穗子，能力就带出来了，能力带出。所以听得到人很多，但求主使我在听到时候也让我有这样的信心来听到，那我经历这个道在我里面带来的医治、平安、救赎。那两边相对，这边第八节这边我写信道蒙恩，那边我写尊道蒙恩。那第九节这边我写大有信心，对到那边呢是大显败坏。那第十节这边我就写凭着信心说，因为保罗就凭着信心说，你起来两脚站直，凭着信心说，那边按着神公，按神公义说，因为神借着先知来讲关于神的审判、公义和灾祸的事，按神公义说。那十一节大家一看保罗所做的事，然后呢就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那因为他们是外邦人， 他们很多都是愚昧无知，所以呢，当看见有人行神迹奇事，就以为这个人是神了，神降在人间啊。后面然后又高举保罗，高举这个巴拿巴，说巴拿巴是宙斯，说保罗是邪儿女，因为他说话灵手啊，甚至都会要给他们去献祭去了。这就看到世人真的是蒙昧无知。但后面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怎么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但如今神却吩咐个人都要悔改。那两边相对，这边呢？十一节我写的是无知，神引人悔改；那边呢，邪恶，神发怒惩治。因为外邦人毕竟是蒙昧无知嘛，神之前是不鉴察，但现在却吩咐在各处人都要悔改的。那边邪恶，他明明知道神，明明以色列中有神，他却大大的放肆作恶。那这样的人，神发怒惩治。还有十二节，这边我写盲目高举人，因为外邦人无知，所以他会盲目的高举人。那边呢，顽梗背弃神，顽梗背弃神。那小节一节到十二节，我就写传道，那边是作恶。传道是神所喜悦的事，作恶神看为恨恶的事。那我们再一起来看第二个部分，往下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对到那边是十三节到二十八节。那我们一起看往下十三节这里。那既然神要降下审判，那怎么审判呢？这里讲，我用量撒玛利亚准绳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马拿西不是要照着亚哈所行的吗？当时亚哈神就按着神的准绳来量亚哈家和撒玛利亚，整个被擒服被杀灭。那现在好了，既然他要照着亚哈家所做的，神就照着准绳怎么量亚哈家，也是量耶路撒冷，也要擒服耶路撒冷，而且让耶路撒冷像人擦盘一样把它擦着干擦净，然后将盘来倒扣，这就看到整个耶路撒冷被擒服了。那准绳就是主的道，准绳就是主的真理，主的标准，主的样式。所以不合主的真理，不合主标准和样式的，一定是建立不起，一定是立不住的，最终是要被拆毁的。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工程建造，或者不管个人还是教会工程的建造，他说根基已经立稳了，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在上面谨慎该造怎样的工程，因为我们的工程都要经过火的。所以呢，有些人的工程立得住，是金银宝石的工程，有些人立不住，是草木合接的。那我们就看到今天马拿西所做完全就是草木合接的，经不过火的，因为没有一样是按着准绳来建造的，没有是按照神的样式建造。那不单说马拿西，包括现今的我们个人自己，或者说神的家教会，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尺寸标准样式去建造的话，那恐怕也是草木合接的这些工作。所以我们不要以人多来衡量我们的工程立不立得住，我们要以实实在在是神的样式合不合乎圣，我们的工作合不合乎圣经，我们才知道是不是立得住的。很多人以为我人多了，领的人多了，我就觉得我的工程就立得住了，经不经得过火呀，合不合乎神的尺寸呀，不合乎的话，那恐怕就一把火就烧掉了。好像建得很工程很大，建的工作 很多，但实际上是经不过火了。因此当时神造摩西来建造帐幕时候就说，你要谨慎按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那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耶路撒冷神拉准绳和线砣来量来拆毁了，但我们很感谢主，神拆毁了要建立，神拔除了要栽神拔除了要栽植。所以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二章，撒迦利亚在异象当中他又看到神要用准绳重新的建立耶路撒冷， 不合神尺寸的耶路撒冷要被拆毁了，但神自己怎么拆毁要建造，而建造的时候是拉着准神来建造耶路撒冷的，那这个耶路撒冷就是公义如光发出了，救恩如明灯照亮，这个耶路撒冷才是真正被称为可赞美的。那后面神不单要拆毁耶路撒冷，然后呢把这个余剩的子民就交在仇敌手中，成为被掳掠之物。那这里特别十五节讲，因为他们从列祖直到埃及，从出埃及直到今日，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我发怒。原来神追讨这个罪，还不单单说追讨马拿西人，从列祖以来一直出埃及一直到今日都是这样子的，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反反复复的，因此神就要倾覆了，倾覆。所以在以西结书就讲到这个神讲到淫妇的时候，就而且特别在以西主协助二十章讲到他们从过去一直到以西结的时代，他们一直过来本质是没有改变过了，都是这样在神面前作恶。因此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就讲到以色列的一个光景，他们有神的约，有神的律法，但是他们却不恒守他们与神所立的约。这所以呢，当时神就指着这个前约的缺欠，就带出了后约。如果前约没有瑕疵的话，就不处寻求后约。这个前约的缺欠，那这个缺欠是什么？难道这个约有错吗？不是的，这个缺欠是在乎人不能恒守主的道。因此呢，从以色列出埃及一直到现在，他们都没有什么改变过，一直作恶。不是说这个约错了，是人不能恒守，因此就带进了新约。旧约要渐渐渐衰了，但是新约就是什么要永远被立起来的，被立起来。那因此呢，我想就说在以色列的这样实际的光景当中，这就是表明人实在是可怜，他有律法有约，但人就是不能恒守，因此呢就直到如今的常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从这光景，一个就是看到我们罪人的败坏，哪怕以色列人也是个罪人，也是罪人的败坏。那因此我们就看到新约何等的重要，在基督里神赐给我们救赎，并且在基督里所赐的生命何等的重要。若不是借着新约，谁能说我脱离了罪呢？若不是借着新约，谁能说他有生命能够与主同住，与主守约，这个与主立约呢？都没办法的。所以从以色列一直过来的这种失败，我们才知道原来新约这么的重要，新约给我们的恩典何等的大。它不是把律法刻在石板上，乃是把律法刻在了我们心板上，把生命赐给了我们，把救赎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真感谢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所以他能救以色列人，也能救外邦人。他能把以色列在律法之下来拯救出来，从这些一直过来的破败的生命里面都拯救了出来。所以在以赛亚书四十章讲，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神的百姓确实很可怜，一直守不住主的道，因着被盗作常常的被神管，常常被人惩罚，现在神安慰安慰他的百姓。所以不但对以色列人，对我们这些在罪里面受捆绑的外邦罪人也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是何等的安慰，何等的盼望，何等的福气。那往下马拿西十六节这里讲，他因为行了这么多的恶事，充满耶路撒冷，是从这边到那边，那神的怒气就大大的降下。那十七十八节，那马拿西 一生的事、所做的、所犯的罪都记在列王记上了。很感恩，有点就是在历代之下，他悔改了。他在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祷告神，结果神才把他带回来，让他重新做王。到那个时候，他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后来就有比较好的一个转变，但他这个恶实在影响之于久远。那后面马拿西一生所记得都记了，他的一生被记了，他儿子一生也记了，每个人都一生都记，将来每个人的一生都要在神面前交账。那因此呢我想我们的一生到底是怎样的在神面前交账，这是我想是对每个人自己当思想的。因此还是那诗篇的九十篇，求主使我们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年日，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后面呢再往下就是亚门，亚门就是接续他爸爸做王，他做王两年，然后呢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遵行主的道，敬奉偶像，然后亚门的结局就是被臣仆给背叛杀了，杀了，然后国民又把这些背叛亚门的王的人呢也杀了，然后就立了约西亚接续亚门做王。那当约西亚接续亚门做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约西亚从他自己本身做起，非常的宝贝，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且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这就是约西亚从他自己本身做起，然后呢他自己复兴，也带领整个国家从衰落带进了复兴这是约西亚王虽然他的爸爸是这么的败坏，他的爷爷这么的败坏，但是他却是不是效法他爸爸，不是效法他爷爷，他是效法他的主大卫，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不偏左右的这样的行，那因此他在神面前很蒙恩。那这里13到28节呢，我就写弃神悲哀，弃神悲哀。那我们再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的14章，从13节到28节。那因为这些外邦人蒙昧无知呢，他们就觉得保罗巴拿巴是宙斯是西缪，甚至要献祭给保罗巴拿巴，结果保罗巴拿巴呢就撕裂衣服跳进众人中间就拦阻这些人不要去做这些事情。第二，他们能够行神迹被人高举起来得荣耀，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但是呢，如果传道传福音传到个地步，人都只看见你了，人都只高举你了，人都不认识神，人也没有真正来高举神归向神的话，那这个福音是一个很失败的工作，这个传福音是一个很不喜悦的福音工作的。所以我们传福音，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说，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那因此呢，如果我们传福音就是传自己，就是叫别人看见我身体，就是你传福音传到别一个地步，人家眼睛都是仰望你的话，真的是有祸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巴拿巴跳下来撕裂衣服拦阻人，然后呢就把人的眼睛领到神的面前，把人领到基督的面前，叫人看主。因为我们传福音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的。那保罗说，我们也是人呢，性情跟你们一样的，根本不是神呢。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我们离弃那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保罗是恐惧转经的传福音，总怕别人把他给看高了，总怕他拦阻别人认识神，所以他赶紧跳下来隐蔽遮蔽自己，叫人归向神，离去虚妄的假神。那13、14节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有神准绳逃避恶，那边无神准绳任意行。那马拿西他总任意妄为，就是因为他没有准绳， 所以后来神就拉准绳来审判耶路撒冷，就表明马拿西他里面没有准绳了。那边保罗巴拿巴有准绳，有神的准绳，所以他知道当人要高举他的时候，他赶紧跳起来，赶紧什么来拦住别人这么做，因为这个是恶，是引人归己。所以像传福音也是要有个准绳的啊。还有往下15节，15节两边相对，这边我写领人归神，这边成人掳物。还有16节，这边我写神对万国的宽容，那边是神对子民的忍耐啊。因为在16节特别讲，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所以因为当时世人是蒙昧无知，神也任凭万国 各行其道。但是呢，现在神却借着福音吩咐个人都要悔改了，悔改。所以这边我写的是神对万国的宽容，这个任凭其实也有神宽容的意思，等候人的悔改。那边呢是神对子民的忍耐，因为从出埃及一直到如今，百姓一直的都是这么的作恶，所以这么长时间其实神也一直忍耐着，等候着百姓能够真正的悔改。那还有17节，17节就是保罗来见证神是什么，神是常施恩惠的神，在各方面都显出凭据来，从天降雨啊，常施丰年呀、而且让人吃得饱足呀、满心喜乐，这些都是神给的恩典呀，就显出的凭据有神的。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常施恩惠的神，对到那边呢，流人杀人流血的王。还有18节，那两个人说话就紧紧拦住人不献举他们。所以你看，人一当都掉到这种拜偶像的地步，是吧？拦都很难拦住啊，只是紧紧拦住人不献举给神。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自己不会拜偶像，我自己不会什么拜人。很多时候人一旦落到这种，是吧，一掉到这种光景，拜得比谁都厉害，真的拜得比谁都厉害。但愿求主使我们里面真有个祭邪，除神之外别无所拜，不然的话我们也很败坏，也很会拜的，拜的什么甚至人拦都拦不住的。所以求主都给我们有个祭邪的心。那两边相对，这边留下佳美的脚踪，那边呢留下犯罪的记载。还有19节，那保罗因为传福音，后来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以哥念来，就挑唆众人要打保罗，用手手打，结果呢怎么就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被石头打，真的很危险。结果没想到什么，门徒正围着他的时候，他就起来走进城里去了。所以苦难打不倒他，是吧？因为他说主把我从这些苦难当中就都救出来了，都救出来。保罗为着福音确实受了很多的苦，也好像这个死狗一样，到处被人打。那但是他这种为福音受苦，为福音被打，为福音好像很羞耻，但是他的人生我们都知道很荣耀的人生，因为这种受苦羞辱是为主为福音的缘故。所以耶稣他在世上也是这样的羞耻，被人欺绝，被人打，但是他却活出了荣耀的一生，荣耀神的一生。那保罗也是一样。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荣耀的人生，那边呢是悲哀的一生。马拿西活的是很悲哀的，因为他所活出所行的都是与神隔绝，一旦人与神隔绝惹动神怒气的，他的人生有什么好的人生，悲哀的一生。那往下我们看到保罗巴拿巴是吧，又往特别去往特别去了，那继续的往前拓展福音的境界。所以人打用手打他，打不死他，保罗他真是打不死打不倒的，因为神的恩与他同在，神救他脱离一切苦难，神也使他能够刚强壮胆的能够继续的去传扬福音。 因此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说，我是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因此呢，保罗他不夸自己，他就说是神的恩与他同在。那二十节这边我写蒙召一切帐神夸胜，那边呢做王更要尊神为王。还有往下二十一节，二十一节那到了特币，又在那里传了福音，又使好些人做主门徒，然后就回路斯德以格尼安提阿去了。本来路斯德以格尼安提阿他受的逼迫这是很大很大的，他可以不用回去，但是他又回去，回去了又就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你就看到保罗是吧，虽然福音工作很难，他必须要离开，要逃跑，往别的地方去传，但是并不是说他不回去了，是吧？盟主的恩同在，他还能回去，不但回去还能兼顾弟兄姐妹心，能够守道啊，能够不怕困难呀，然后知道进神国要经历许多艰难，都不住的在鼓励 不住的在鼓励着人。那两边相对，二十一节这边我写传福音，那边呢是行恶事。还有二十二节这边我写恒守主道，那边敬奉偶像。还有两边相对，这边忍受艰难进神国，而那边呢顺从情欲受败坏。那边哪里看见情欲呢？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讲，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有一样就是拜偶像。原来拜偶像也是情欲的事啊。而这种所以呢这里顺从情欲是受败坏的，那边忍受艰难进神国。那往下二十三节，二十三节然后呢在他们所这去的地方，因为有路斯德教会、以哥念教会、安提阿教会已经建立了，那建立了，那因为保罗不能一直在那里，所以呢他就在各教会中要设立长老，选立长老，就让长老来牧养教会、照管教会。那在选立长老时候，这里讲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所以呢我想不管选立啊或者这工作都不是凭着自己，我们凡事都让神来做，交托神来做啊，而把他们都交托给神。因为教会不单单说是长老来照管，教会更是基督的教会，是神的教会。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凭神而行，那边呢弃神背道。还有二十四节，二人经过比西底就来到庞菲利亚，他们来到那里，来到庞菲利亚，所以他们还是走到哪里福音工作就开展哪里的。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广德地，那边是被杀害。所以在这第一次游行布道当中，我们却看到叫比西底、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特比等等，他们确实走了好些地方去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加拉太这个省也是他们在第一次游行布道的时候去开展工作的，所以随走随传，越走工作越开展。所以这边我写广德地，那边呢被杀害。还有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在别家讲的道就下加大利去了，这边我两边相对，这边各处讲主道，那边各处处偶像，就是约西亚当他起来做王，到处的去除偶像。还有二十六节，二十六节然后他们坐船就往安提阿去了，这个安提阿不是比西底安提阿，是他们从那里被差遣出去的那个安提阿，就是我们所讲的差船中心的那个安提阿。那这个安提阿就是他们从前蒙神之恩要搬现在所做出工的，就是这地方。那他们第一次游行布道呢基本就到此为止了，接下来他们还有第二次布道、第三次游行布道，那不断的使福音工作境界不断的扩张出去。所以我们常讲安提阿是工人拆船的中心，从一个安提阿带出了这个 更多更多的教会建立，从一个安提阿工人的财产带出了福音境界，就是不断的不断的扩张。所以求主使我们神家的安提阿也能如此的做成这样的工作，让每一个财产工出去的工人真的像保罗巴拿巴，像保罗希拉提摩太一样，真的就是走到哪里更多的教会得建立，走到哪里弟兄姐妹信心得坚固，走到哪里福音的境界更加的扩张。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榜样的拆船教会，榜样的拆船教会就是安提阿，那边呢做人警戒的君王，做人警戒君王啊，就是那个亚门。还有往下两边相对，他们回去了之后呢，他们就诉说神的大作为，怎么神开外邦人的门，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情。确实的，走了这么一圈回来，真的确实经历神的许许多多的奇妙，也看到怎么外邦人怎么归主，这真是将荣耀归给神呀。那回来了也把这事情告诉给大家，因为我们知道不单是他们两位出去做工的，后方很多人都是在不住的为他们来祷告的，所以呢这工作不单是前方工作，也是后方祷告，大家同心合意，神让我们看见主工作的得胜了。那我想回来了把这些经历的事情见证告诉给大家，我想对后方的守望者来说也是个鼓舞，在祷告声中更加的能够因着神的作为大大的感恩，也因着神的作为更加的有信心来为以后的工作，为福音工作更加恳切的祷告。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靠神引领外邦归主，那边借神带起国家复兴。小节18-28节这里我就写靠神夸胜，得胜荣耀，得胜羞辱，得胜苦难，也得胜人的得胜人的荣耀和高举，都得胜。唯有叫福音造越发的广传，唯有叫基督造上显大，唯有基督被高举。那所以两边，这边呢是靠神夸胜，那边是弃神悲哀。所以今天大轮子两边总议，我们就看到马拿西亚门他们任意妄为，大大行败坏的事，那只会惹动神的怒气。而那边保罗巴拿巴随走随传，随处的高举基督做见证，他们留下的是何等佳美的脚踪。所以一边是行恶的脚踪，一边是传福音救人佳美的脚踪。那这两边我想求主确实给我们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年日，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将来我们把自己一生交账的时候，巴不得能希望像保罗巴拿巴的这种佳美脚踪，那真的是好的无比的。那今我们一起来看小轮子，小轮子启示录的16章21节，我们就看到当第七碗倒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很沉重的灾难，不但有看到大地震，是吧，还有看到大雹子从天都降下，这雹子的灾是极大，人担不住。但是就是雹子灾这么降下来的时候，人就亵渎神了，还不悔改归向神了，那我们就看到人何等的刚硬。那那边呢，那边诗篇我们看到是神给百姓所带来何等大的拯救，不但救他们脱离埃及，救他们脱离红海经过红海的权势，是吧。那我想凡是信从神跟从神的，他们是经历神何等的拯救，何等的大能，何等的荣耀和何等的恩典，因为这是跟从神信从神所带来的。那那边呢，背逆神抵挡神，这作恶对抗神所带来的是何等的灾难，何等的审判，何等的痛苦，那这是两边不一样的。所以那边就是出埃及之后的百姓，他们成了神的国度，成了神所治理的成为神的圣所，神所治理的国度，因为他们出了埃及。那边呢一直活在世界里面，那根本就不是神的居所，他们一直在世界里面， 就是神的仇敌啊，因为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那今天两边，一边是神降大灾，一边是神显大能，红海分开，约旦河水倒流，大山小山都什么像跳跃如山羊一样，包括磐石都出水，这些都是神大能的作为。所以我们跟随神的确实会经历埃及的这些难处，经历红海的难处，经历旷野的难处，但是你会跟随神，神与你同在，你虽然环境是有难处的，但是有神都是祝福满满的，都是神的大能作为，让我们常常会经历到的他的拯救，他的大能和奇事。所以这边神显大能，那边神降大灾，那边的毒神有祸，毒神就亵渎神啊，是吧？越亵渎神更加有祸呀！你现在七个碗不过是在今世的审判，今世的灾祸，那如果还亵渎神不悔改，将来白色到宝座面前，或者说被扔到硫磺火湖地狱里面，那不就是更加永远的痛苦吗？所以这边我写毒神有祸，那边跟神得荣，跟着神真的有荣耀，过红海有荣耀，是吧？过约旦河有荣耀啊，大山小山跳跃山羊羊，一切拦阻都变成平地，多有荣耀！你经历磐石出水，不但蒙恩，你真的很经历荣耀。那在埃及那里更加也经历荣耀，所以跟神得荣，那边独神有祸。巴不得我们都要从埃及出来，像以色列出了埃及，离开说一言之名，让我们出了埃及，我们巴不得不但以前出埃及，现在天天的出埃及，因为出埃及的百姓才是主的圣所，出埃及的百姓才是神所治理的国度。那我们千万不要自欺，好像觉得我是神的子民，但我天天都没有出埃及，我还在世界里面打滚，那这样子你怎么说你是主的圣所，是神治理的国度呢？你怎么能够经历神的这大能的作为和奇妙呢？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出埃及，天天的出埃及，天天的离开埃及，与世界完全的分别出来，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跟随主的军队，成为主的圣所，神所治理的国度，让我们更多经历他的荣耀和奇妙。那这是今天的小轮子，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也为我们个人自己在神面前的省察来祷告。确实的，我有没有在神面前多行恶事？我有没有在神面前去不效法神，乃去效法了这些外邦世界的这些作为？我是不是把拆毁的又重新的筑起来了？我是不是不知自己犯罪也引诱别人犯罪呢？所以我们都要在主面前省察，巴不得不要让我们所行的在神眼中看为恶啊！我们巴不得我们所行的像保罗巴拿巴在神的眼中是看作是佳美的脚中，是看为美好的，是让神的心得到满足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也让我们像今天小轮子说，让我们真的让我们也能唱逾越节之歌。我们不单唱逾越节之歌，我们更是要天天的经历他的救恩，让我们天天的要从埃及出来，使我们真的成为主的圣所和他治理的国度。因为跟随神离开埃及的人，虽然环境有很多的困难险阻，但是神的恩惠满满，神的祝福满满，神的大能满满，神的荣耀满满。所以我们巴不得越经历他的救恩，我们越唱逾越节之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再属乎埃及，不是属于世界，我们乃是从埃及出来跟随神的人啊！我们一起为我们个人自己一起来祷告。